好的，再次欢迎弟兄姐妹跟所有新来的朋友来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崇拜。今天我们所要谈论的是婚姻这个课题，而婚姻是在人与人关系当中常常被称为最具挑战性的关系。当然，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关系，关系人与人之间呢都会有张力。那为什么婚姻被称为最具挑战性呢？我想，因为它要求最高、最持续，没有办法逃避。因此，让我们先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以谦卑受教的心来明白、来活出这段经文的真理。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什么都不是。但主，你却用你的慈爱呼唤我们。今早当你的话语被阐明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以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以致讲的听的都得蒙造就，给我们有力量、有智慧，在这个世代，在我们本身里面、家庭跟婚姻里面活出当中的原则跟真理，眺望我们的灵性，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更合乎主心意的生命。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生活在一个立马的时代，讲求的就是立刻见效。无论是用 Grab 来去点餐，30分钟就送到；你把食物放在微波炉里面，3分钟就能够加热；你刷短视频，30秒之内就能够得到娱乐。在这种即时满足 instant gratification 的这种文化当中呢，有时候就连人与人的关系，我们也有这样的概念，而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把这样的这个概念，就是很快的关系当中就能够顺利，就能够照常的运作，这样的观念带进入婚姻里面。但我们知道婚姻并不是这个样子，它不像 Grab 点外卖，它不像用微波炉来加热食物，它也不像刷短视频来得到娱乐，它更像什么呢？它更像是一个用手工编制一张地毯，一个 hand woven rug， 一针一线的过程，缓慢、重复，而甚至令人感觉到灰心的一个过程。而当我们近处看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一个美丽的图案，我们看到的是一针一线还未完成打结的这一些的线条，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而这个现象呢，就令人担忧，不只是在世界的层面，在本地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数据不是一个美丽的画面，结婚人数呢一直都在下降，而2025年下降到疫情时期的最低点。另一方面，离婚率呢却上升4个百分比。弟兄姐妹，这样的这个趋势是否在反映出你周围的人，甚至至亲的人的婚姻，甚至你自己的婚姻？当然，话说回来，在婚姻的关系当中，面对这挑战是正常的，是可以想象的。不一定就是说婚姻出了问题，而反而可能说明什么？一个美丽的图案，一个美丽的设计正在被塑造的过程当中，而上帝最终是那位塑造者。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婚姻？在婚姻里面如何活出合神心意的角色，而婚姻对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要先声明，今天的这段经文是我自己最需要听的，因此我是在向我自己讲道，而当然我也是在向你讲道。请注意，我不是在向你的配偶讲道，因为改变是从我们自己先开始的。而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从你个人的经验来看，或许你会不同意，或许你会感觉到刺耳，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凭我自己的经验，我没有资格向各位来讲，但是这是上帝的心意。 因此我盼望在聆听的时候呢，盼望圣灵帮助我们，不是以社会的标准来去衡量，乃是以圣经的准则来去判断。而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还是需要听，因为有一天可能你会步入婚姻，或者你会更好的能够帮助劝勉这个你身边已婚的人，已婚的朋友，尤其是帮助他们，为他们来祷告。回到以弗所书呢，主题就是教会的合一，而这个合一其中的一个彰显，其中的一个实际表现，就是在上一个段落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这里，保罗谈论怎么样合一的彰显，是当信徒被圣灵充满，活出智慧的生命。所以接下来的这段经文，包括从今天开始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呢，就有三段的关系，三段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还有职场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我们明白我们活出来的时候，他是在向世界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就是信徒是如何的能够在这种不同的关系当中活出来的时候，是彰显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一个被圣灵富有能力的这个生命。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当然我们每个人，包括未信主的朋友们，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有同样的尊严，同样的尊荣。因此保罗的教导跟谁比较低等，谁比较高等，完全没有关系。然而在不同，在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跟社会里面呢，是有秩序的，因此不同的角色是在被扮演的当中。尤其我们在谈论婚姻也是如此，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妻子有妻子的角色，我们在扮演各自的角色。而在这里呢，保罗和上帝的教导就是，丈夫在家庭当中是担当承担带领者的这个职责，而妻子呢是支持丈夫的这个意思。但话说回来，我们要问，我们怎样的定义顺服呢？新约当中顺服的这个字来自两个词汇，翻译出来就是你被安排或者是排列在下面。而这个 hupotasso 这个希腊文呢，常用在这个军事的背景里面，指的是军队安排在这个指挥官的底下，而这是很多时候军队得胜的关键条件。因此这个顺服本身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词汇。妻子顺服丈夫是什么意思呢？我借着 John Piper 的一段话，他说，顺服就是一种愿意跟随丈夫权柄的心态，以及倾向于顺应他带领的态度。它是一种内在的心声，它是一种内在的心声。我想 John Piper 的这句话很关键，它非常好。为什么？它带出了顺服不只是在一个表面上做出来，不是一个勉强做出来，而这个外在的表现是源自于一个内在愿意来去顺从丈夫带领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在网上等一下会有这个 YouTube 会有播放，所以大家不用急着拍照。因为刚才我跟一位姐妹在谈，她说，哇，我急着拍照，我没有再注意听。所以你可以注意听，你等一下，还是你甚至我可以把这个发给你也是没问题。好，我继续的讲，在现实生活当中，顺服意味着什么呢？顺服意味着当夫妻当中面对这问题，面对这讲不通甚至吵架的时候，你无法达到共识。如果你双方 提出的这个方案都是合乎圣经，都没有在犯罪，都在不同的方面能够荣耀神。 OK， 以这样的前提里面呢，那圣经的教导就是妻子应该顺从丈夫的意思去行，即使你不觉得这个方案行得通。而当然我要说的是，你不要同意了之后，如果事情没有按着你的计划行，你就跟他讲，哎呀你看啊，我之前已经跟你讲。如我所说的，顺服是从内心里面发出的一个态度。而请注意，在这里没有谈论到能力的问题，没有谈论到态度的问题，没有谈论到一个性格的问题，没有。所以呢，是很有可能妻子的能力在社会眼里远远的超过丈夫，但这个原则仍然的适用。但当然我也要说，你做丈夫的，如果你正在属灵上沉睡的话，你就醒过来，你让你太太的这个顺服呢比较容易。正如我所说，这是上帝的计划，他正在用这样的这个角色，用这样的这个职责来去编制你我婚姻的地毯。对基督徒来说，圣经所说的这个顺服呢，要是先对上帝的顺服开始的，把自己的生命安排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带领底下。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二十二节说，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同顺服主。而我们能够顺从神呢，当然是当我们意识到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慈爱是那么的让我们值得顺服的时候，我们的顺服就当然是甘心乐意的。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我们对神是这样，但我们对人是非常困难。我了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我所要陈明的是，这是上帝的计划。而圣经当中讲到顺服的关键呢，我们要明白两个词汇，就是权柄跟角色。保罗在二十三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而用什么来对比？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而头在这里意味着权柄，带领者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丈夫是这个家庭的头，一家之主，而这个角色是带来权柄。蜘蛛侠提醒我们，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所以我现在想对做丈夫的弟兄说几句话，就是呢，身为一家之主，这个角色虽然带着权柄，但是的确是不容易的。我们需要为这家庭来负责，来去做出决定。这不是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够跟别人商量，我们不要跟太太商量，我们甚至不要跟其他的在主里面要好的朋友商量，不是那么说。但是最终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要担当，我们要负责。请注意，不是我们的母亲来去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有一句话叫 Mommy's Boy， 妈宝男。也就是说，已婚的丈夫呢，很多的决定都是哦，因为我的妈妈叫我这样做。不是，我们在接下来三十一节会看到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已经离开父母了。不是不管父母，我们是尊重父母、敬重父母，但是在家庭的这个单位，在婚姻里面呢，我们是独立的。身为丈夫，我们要担当。而意味着当事情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负责任。保罗在二十四节谈到凡事顺服，你会想，凡事顺服真的吗？当然这必须要是在一个不犯罪的框框里面，在一个荣耀神的前提之下。这与彼得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说的是一致的。当你顺从人的时候呢，会导致你去得罪神。当然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我们可以理解。 那顺服不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什么？我再次的借用 John Piper 的一些的勉励，他说：第一，顺服不意味着你凡事都同意丈夫所说的话，不意味着你不要自己去独立的思考，你不要自己的去想，它不意味着你就完全的放弃去改变或影响你的丈夫。当然我所说改变是从自己开始，是，但是我们也有责任彼此的来去磨合，为的使对方更好，为的使对方更荣耀神。第四，顺服不意味着把丈夫的意思放在神的旨意之上，或者是从丈夫那里得来属灵的生命里，这两者是偶像敬拜。第六，顺服不意味着是出于惧怕的一个行动，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是来自内心的一个表态，内心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听到这里，我们会觉得很困难吗？那丈夫呢？丈夫的职责，丈夫的角色是怎么样的？我们接下来要读25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保罗在这里使用的是 agape 的一个爱，就是寻求他人最高利益的爱、最高益处的爱，而甚至愿意的放下你自己，愿意的付上代价，无论是你的舒适的代价，无论是你的时间的代价，你愿意的摆上付出来去爱你的妻子。而在25节呢，保罗就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爱，基督爱教会。而我们更加的细的来分析的时候，这个爱有四个层面。第一，这是一个舍己的爱；而第二，这是一个成圣的爱；第三，是一个饶恕的爱；而第四，是一个尊荣的爱。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一个舍己的爱。就如经文在这里说的，基督为教会舍己。而我们反思，当丈夫舍己的爱这样的来爱妻子的时候呢，我们愿意的来去舍弃一些的东西，无论是时间，我们愿意的为了他的益处来去舍弃，可能是一些嗜好，我们愿意的来去放下，是为了他的缘故，为的是来建立他。而最终当我的爱像基督的爱的时候呢，我甚至愿意为他舍命。当我们的爱呢不是像这种舍己的爱的时候，你知道吗？女人常常有第六感，你的妻子能够察觉得出，可能她并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出了差错，但长久来说呢会影响我们的婚姻。第二个层面就是一个成圣的爱，而成圣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不只是被分别出来，是要达成一个上帝所设定的计划。那我们就可以问，妻子的计的，就是的上帝设计这个妻子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因为婚姻呢是神设立的一个制度。创世纪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就是亚当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来帮助他。我们听到了这个帮助，大家不要误会，帮助不意味着你是次等啊，你比较低等，而甚至我可以这样说，为什么需要帮助？就是因为不完全才需要帮助，如果刚强完全的话就不需要帮助了。而大卫呢，他在诗篇54篇这样说，神是帮助我的，神是我的帮助者。因此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我再次的声明，与你的能力、你的品格跟价值完全是没有关系的，这 这是上帝的计划。而很多时候甚至女人是比男人更加的刚强的，但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设计跟计划里面。叫你问帮助我，如果说我的丈夫没有在扮演他的角色，我能够来去做带领的工作吗？当然我们在一个有罪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一种不同样的不同样的东西可以谈论，但我们就留着在生命小组的时候再谈论。但是就回到这个动机，我们帮助呢，为什么不可以包括你暂时性的来去帮他启动他的引擎，来去帮助他做一个更好的带领者？我想那个也是包括在帮助的范围里面。你帮助的意思不是要去占领他，不是你看他是一个窝囊废，你不是看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你乃是敬重他，你去帮助他成为一个活在上帝面前更好的一个弟兄。在现实生活当中，当我们帮助我们的太太来去活出这个职责，活出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几个问题让大家参考哈。你最后一次和你的太太一起的读经，一起的祷告是什么时候？你最后一次独自一人和他一同的约会，或许只是吃一顿简单的饭，是几时？你最后一次愿意的放下自己的，在忙碌当中放下自己的工作，放下自己的事物，愿意聆听他讲话，是什么时候呢？我不妨告诉弟兄姐妹，这些是困难的，是需要付代价的。有至少一次呢，我在和我太太晚上在讲话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当中，她好像哎，你在睡觉是吗？我听到睡觉，哇，的确，可能有时候话很多哈。但是弟兄们，我们呢是牺牲的爱，是让我们的太太成圣呢的过程，没有人说是容易的，没有人说是容易，是需要付代价的。而今天我所说，我不是在指证你哈，这是我自己需要听到的。而第三是一个饶恕的爱，而饶恕这个概念是源自于26节洗净的这个的概念。你看我们每个人哈，身为主的儿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领受的是纯粹是上帝的恩典，基督已经洗净了我们。因此呢，诗篇在这里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而彼得而约翰在约翰一书那里呢，说被这个上帝的爱结饶恕的时候，是一致的饶恕的。因此做丈夫的弟兄们，用饶恕的爱意味着要饶恕你的妻子，因为妻子不完美。我想啊，我的妻子如果完美的话，也可能不会选择嫁给我。她不完美，你发现到她的有时候她的动机不纯，动机不良，不愿意顺服，可能脾气火爆，甚至说出一个非常伤人的话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是真实的，你会感觉到伤害。但是我们用饶恕的爱，基督饶恕的爱，甚至在他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呢，就先饶恕他。而第四个层面就是一个尊荣的爱，这个概念来自27节，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就是教会献给基督的意思。丈夫们，当你的爱像基督的爱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妻子为一个上帝所赐给我们一个珍贵的礼物，你会尽量的帮助他，让他发光哈。这个发光不只是一个外在表面的发光，而是从内在的。你会肯定他的优点，你会帮助他成长，你会在他受到不公平的指责或对待的时候向他说话。正如基督无条件的爱教会，寻求教会最高的益处，我们身为丈夫也是要这样无条件的爱妻子。而最近跟一个弟兄谈话，我被提醒，我们身为信徒呢，我们说爱基督而延伸出爱教会，我们不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去爱一个理想的教会，去爱一个完美的教会，去爱一个你心目中怎么样怎么样的教会，因为没有啊，你找不到。因此呢，应用在婚姻里面，我们爱的是不是你约会时候的那个妻子，不是你走入婚姻的殿堂的时候的那个妻子，甚至有一些东西你越久越长，你发现到哎，跟以前我不同，但是圣经嘱咐我们，我们就是要爱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妻子，可能样子改变了，可能性情改变了，但我们仍然的去爱。这就是上帝在编织我们婚姻地毯的一个方式。而虽然从人的角度，从社会的层面来看，或许不直觉 not intuitive， 但是我们相信的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好，我们接下来来一起来读28-32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以不同样的方式来爱惜、爱戴、保护我们的身体，无论是从饮食、起居、健康、运动、吃维他命等等的这些来维护。而最近我在一个更衣室里面呢，就看到一些的应该是少年人啦，少年青年人哈，不是我们教会的，他们在镜子面前哈，在摆设一些，他们是光着上身，他们在摆设一些的姿势，可能他们刚刚从这个 gym 哈，健身房里面出来哈，来看他们的肌肉有没有长大。我今天就不摆给你们看，因为我的腹肌没有六粒，我是一大粒。我想呢，我们就按着不同样的这个方式来去顾惜，来去照顾我们的身体。因此保罗就很有趣的，他用这样的比喻来去比喻说保养顾惜。你知道保养跟顾惜有什么关系吗？保养就是 nourish， 顾惜是 cherish。 我们会保养是因为我们顾惜，我们会保养因为我们会顾惜。你不顾惜，你就不会去保养它。所以因此你顾惜你的妻子嘛，你如果会的话，你就会保养它，使它变成更好。而 Charles Swindoll 他一位牧者，美国的牧者，他这样的说，因为有爱的丈夫会去这样的去珍惜他的妻子，就像他照顾自己的身体一样。一位敬虔的丈夫会帮助妻子在生命中得到满足，迈向成熟，更深的爱主。他会在情感上给予温柔而坚定的肯定，会这样的来表达出他的爱。而当妻子感觉到害怕的时候，他会用拥抱保护的膀臂的双手来去环绕他。我想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画面。我们活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乃是走一个平衡的角度。怎么叫平衡的角度？我们一方面知道说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是需要上帝给予的能力活出来，但我们不要沮丧说我的婚姻离这个很远。你的婚姻处于在一个破碎的状态吗？不迟，上帝还在你的婚姻里面扮演着重要的工作。而在这里，保罗在接下来在31节呢，就引用了创世纪2:24，强调的是婚姻的合一性跟持久性。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是合一的，是持久的。而更震撼的是，保罗告诉我们，要指向基督和教会。人与人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关系，但上帝选择用夫妻的关系来指向他奥妙极大奥秘的这个真理，就是基督和教会。 而当我们谈到婚姻里面，当然是要扮演出这个合一，彰显这个合一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合一不是一致。 Unity is not uniformity。 什么意思呢？就是夫妻当中有真的是有不同的模式。合一并不意味着你两个要一起的，什么东西都要两个要一起的做，一致的要跑在前线，一致的要一起的退后，那个是一致，那个是 uniformity。 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看到一到六节是彰显合一，但接下来呢是彰显出在合一里面展现出不同的恩赐才干。所以合一不是一致。所以在夫妻的关系，或许你按着你情况，有一个走在前，有一个走在后，一个需要在家看孩子，而在家看孩子的不一定是太太，要按着你个人的家庭的需要来去决定的。但还是合一的意思就是你还是有同样的心智要去服侍主，同样的心智以这样的模式最能够荣耀神。大家明白吗？这叫合一，不是一致。而当然，如果我们的婚姻不是一个最终的这个产品，也就是说我们的婚姻是在指向基督和教会的话，如果你发现到在你的婚姻里面，而延伸到跟你的孩子的这个关系里面，可能你们很亲密很好，彼此相爱，和乐融融，但如果你发现到你的整个家庭呢跟教会走得越来越远的话，我们要重新的反思，因为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画面。如果我在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婚姻是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的婚姻是来表现出信徒能够活出这个合一的这个彰显，因此如果我们活到呢离教会越来越远的话，那或许我们在走错的路线，我们要重新的检讨，因为这本身是一个讽刺， is an irony。 好，我们读最后的一节，五章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保罗用这句话呢来总结他的教导，就是爱和敬重。敬重跟顺服是一臂两面，你没有顺服你就不会敬重，你没有敬重你就不会顺服，因此这是一个总结。请大家听好，这不意味着，这不意味着条件性的爱，条件性的顺服。怎么说？也就是说这不意味着妻子你要等到你的丈夫像基督的爱这样爱你你才去顺服，不是，那是条件性的。乃是保罗的教导是什么？顺服是如同顺服主。保罗没有说等到你的丈夫先爱你，不是，而当丈夫的也是如此，你不是等到你的太太去顺服你你才这样的爱他，你乃是什么？以基督爱教会这样的这个爱来去爱。如果我想啊，如果基督等到教会就是我们来去顺从才去爱我们，那我们都完蛋了，我们都没有救恩，对吗？所以我们两个夫妻丈夫和太太呢都有各自的角色，而就是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是上帝的设计，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里面的一个角色，跟地位跟能力毫无关系。好，最后呢我想用这个画面来结束，就是婚姻很多时候是漫长的，就像在制作一个手工地毯这样。而手工地毯呢，当你近看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一个美丽的画面，你看到的是一针一线打结的拉着的扯在一起的。婚姻也是如此，在婚姻里面呢，尤其是在这一种非常有张力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张力会进入你的婚姻，可能婆媳之间你的父母的影响呢，也会影响你的婚姻，是有误会的，是需要忍耐，万般中的忍耐的。而看起来呢 可能一点都不美好。可能你一直的有在照圣经的教导而行，你有这样的来去顺服你的丈夫，有这样的来去爱你的妻子，而你身边的人，你如果自己是单身的话，你身边的人好像也有这样的心，但仍然还是破碎啊。那我们不灰心，因为呢，福音提醒我们，上帝亲自的借着他爱子耶稣进入这个破碎的世界，而在十字架上呢，那是看起来很混乱、很痛苦，但却是一个上帝彰显他无私的爱，最伟大的爱。而上帝就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呢，编织一幅美丽救赎的画面。他选择用婚姻来去预表，来去指向基督和教会。也就是说，他既然能够用十字架来彰显，他也能够用我们的婚姻来去彰显出一幅美丽的画面。你看到的是失败吗？你看到的是点点滴滴的忍耐，你忍受不了吗？但上帝仍然的能够用这些来编织出一幅美丽的画面，美丽的作品。而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的在婚姻里面来委身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维持维护一段关系，不是，我们是参与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啊。上帝是那个最终的编织者，但我们也是参与在当中。我们深信呢，他开始的这段工作他必然会完成，而终有一天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呢，我们会明白他一直以来在做的这个工作。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的益处，就是让我们更像基督。我们相信一个充满着心酸的一个婚姻的最终要彰显上帝的恩典和荣耀，最终我们要看到的是一针一线非常复杂的一个画面呢，慢慢成为一幅美丽的画面。因此我有两个讨论题，两个反思的问题要大家来思考一下。我请思琴上来弹奏轻音乐。就是呢，已婚的人士，已婚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婚姻里面有哪一些具体的例子体现出丈夫像基督这样的爱，和妻子这样的像教会一样的顺服？而将入踏入婚姻的情侣们，你们也可以想，你们在婚姻里面要怎么样的来活出来，而不只是活出来，你按着今天这段经文的原则和教导，你有哪一些的习惯，有哪一些的态度，有哪一些的行为是需要去放下去改变的？我们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来思考。亲爱的天父上帝，当你的道被阐明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来动工，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来活出这段经文的教导，包括知道怎么样的更好来为我们周围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婚姻里面来祷告，来扶持他们。最终我们相信主你是那位掌权者，你使用一切的不完美，一切的破碎，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里面呢，主啊，我们仍然的求主你用你掌权的双手来去覆庇每一位可能受过伤害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得在主里面得到安息，更好的能够知道要如何的在婚姻里面活出你的真理，以致指向基督和教会，彰显教会的合一，向世人宣告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是能够合一，是能够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